在第四章所发生的事情是延续第三章，讲到这一位瘸腿的人得医治作为一个中心主轴，两章经文的记载里面看到了这个人病得医治，然后听见了彼得所传讲的这一篇主耶稣基督的信息。那其中圣经讲到有5000个男人听了就信，同时有一批人，另外一批人，他们是祭司、文士、守圣殿的官长和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很懂圣经的人。他们也看见这个圣经，4章14节说他们无话可说，4章16节说他们不能说没有这件事情。他们同时也听到了彼得所传讲的耶稣是复活的信息，但是当他们看见听见不但的信，他们怎么样恐吓彼得跟其他人，不可以继续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他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一篇信息听到的人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原因是什么，在这两群人当中的区别是什么。在过去几个月的讲道信息里面，陈牧师在他的信息中一再的向我们弟兄姐妹发出这个邀请，也讲过这句话，他说听了讲道有反应就有反应，没有反应的好像还是没有反应。当然陈牧师在鼓励的是我们要弟兄姐妹来参加周三的祷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是我们信仰生命的根基，那我们每次的祷告就是对神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将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就像在耶利米书33章第3节，当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说，你向我求告，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你。弟兄姐妹，你自己又大又难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借着每一次的祷告对神做一个信心的宣告，祷告就是我们信心的行动，对主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前面又大又难的事是什么，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怎么走，但是主，我相信生命的主宰。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祷告上的操练非常的多，有困难我们就祷告，没困难最好不要去麻烦神。在使徒行传第4章，当犹太人的祭司长跟长老用恐吓的话对彼得说，你们不可以再继续传讲主耶稣复活死而复活的事情的时候，那彼得约翰被释放回去了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从此就闭口不言了？是不是这样子？在4章24节，当他们回去以后，向会友来分享所遇到的事情，众人听到以后，他们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弟兄姐妹，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同心合意，大声祷告，向神赞美。然后4章31节说什么？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相信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我们敬拜神，我们唱诗歌听讲，你盼望吗？我们是不是盼望到 圣殿美门的门口。圣经没有说，我们相信很多年他躺在那里，天天有人把他抬来抬去，今天有人把他抬来放在圣殿的门口，有人给他一些金钱，今天的饭吃就走了，明天没有人把他抬来，明天就只好饿肚子。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可以帮助残障人士。那后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瘸腿的人应该是蛮有名的。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个人40多岁了，这么多年来他天天躺在圣殿的门口，有多少人看见过他？突然之间他不必再躺在那里了。众人看见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啊，在那边又走又跳高声赞美神的时候啊，脸上充满了那个喜悦的笑容。他们看见这件神奇的事情有什么反应？这种神奇的事情就好像告诉一个牙齿都掉光的人说，你去刷牙，他一照镜子牙齿全部长出来了，有什么反应？他们觉得非常的新奇。那证据会说谎，对不对？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就躺在我们教堂的门口10几年，我们教堂2003年搬来这里10几年，那每一个主日你来参加主日敬拜都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突然有一天，这个人被一位我们教会请来的客座讲员突然治好了。哇，众人都心惊奇啊，这么大的神迹在我们教会发生啊。但是我们牧师长老说，可能吗？真的有这种事吗？我们不太相信啊。弟兄姐妹，在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啊，当彼得讲第一篇讲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天上发出大的响声，众人很稀奇。到了3章，彼得讲第二篇讲章的时候，有一个瘸腿人得医治的神迹，众人觉得稀奇惊讶，因为这样子稀奇惊讶，因为圣灵，因为神迹，大家都要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们不要很稀奇，不要以为我们是很惊天的，不要以为我们有什么行神迹。这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完全是神的能力。请你看《使徒行传》3章16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3章16节是一个很关键性的经文。这一节经文里面，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请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位瘸腿的人是有信心的？有没有提到？所以弟兄姐妹，他这里说3章16节说，是谁有信心啊？谁有信心？是彼得、约翰和众门徒，对不对？经文说，正是因为主所赐给他们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注意看3章16节，他说我们因信他的名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名是信实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瘸腿的人得到了医治。凡是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你就会想到哪里？想到以赛亚书35章，说到神的国要来临的预言，在那个日子，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的必跳跃相舞，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今天你们众人都开了，照着以赛亚书35章，你们看见了这个预言已经实现，神的国已经来临了，证明了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要来的救主弥赛亚。所以你们不要稀奇，因为这不是人做的，神迹的发生这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是因为主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个人见证。弟兄姐妹，彼得这里说不要稀奇，不是他有什么行神迹的能力，是照神的心思，神的 受害，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呢，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这样一年，在那个日子，有许多的人看见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六节，当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第三天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你，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又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这里这么真实的证据，有这么多的人看见，亲眼见证，亲眼看见，又听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事相信又愿意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说到这里，让我们稍微的岔开主题一下。在旧约圣经预言救主弥赛亚，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相信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事实，后面也不会怀疑，预言已经完成了。但是照弥赛亚书所说的，旧约弥赛亚书所说的，弥赛亚拯救别人的内容还没有全部完成。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这个预言的内容就是主耶稣侍奉时候的宣告，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那个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又是一章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无心。当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对当时的人说呢，也借着后来我们在福音书看到许多的医病赶鬼各样的神迹，在以色列全地向众人证明他自己。但是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以赛亚书拯救的预言的内容如何来持续完成，由谁来持续完成，有想过这个问题。从今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他讲到这个瘸腿的人重新能走路，显明了主耶稣的全名和名。怎么显明的？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经文，怎么显明？借着彼得和约翰的信心，延续的神拯救人的预言。使徒行传五章十二节就这样说，他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从这些记载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拯救的预言在以赛亚书所记载这个内容继续仍在今天，借着第一世纪的使徒，借着两千多年来在主里面忠心的仆人继续这个使命，实现这个预言的内容。这个预言的内容就是瞎子的眼睛睁开，聋 是神救赎预言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才能够更准确的掌握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说这句话的一个中心意义。他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来参与完成整个救赎预言的完成。在我上一篇的讲到，我说到了教会与我同工，使徒行传第二章，我讲到这个主题。在这个讲章的主题里面，我要传递的一个中心信息，教会与我，并不是说用我自己为思考中心来思想教会与我的关系，而是站在一个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站在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来看我的位置、我的角色、我的使命。因此我可以明白神，我在教会里面，我与教会里面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更进一步，今天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在整个弥赛亚拯救预言里面，我的角色和使命，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是预言里面的一部分。盼望我们今天从这个信息，求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有看见个人的得救这样子的程度，我们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的心意，在教会看清楚整个救会，明白神对整个世界、对教会的心意和计划。在使徒行传说到，当耶稣升天以后，有两位天使对他们说，当主耶稣升天他还要再来之间呢，就是整个的教会时期。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教会时期里面，我们要承担的使命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这是神给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的当中，我们就是在实现刚才所说的整个预言的内容。在上个主日中信弟兄的信息里面，他讲到金和银都没有这个经历。他说当他离开他的专业工作及事业，他带着想要帮助别人的想法来侍奉。但是他也说到一句话，他说在他什么也做不到的时候，沃伦·威斯比给他的一句话，一句话把他读到的这一句话给他带来很大的鼓励。中间弟兄说，引用这一句话，他说我们误以为啊，神呼召我们成为制造者，其实神真正是呼召我们成为一位属奉主、一属奉主。那他只有唯有我们的神有一切丰盛的资源来满足人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就说先接受神丰盛的供应，然后来跟别人分享。他说神是制造者，我们只是属奉者。同样的意思，在上一季的主日学课程，从爱心到关怀，我反复的强调这个观念， caregiver 跟 curegiver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那我们读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讲到一个跟瘸腿的人类似平行的故事，有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抬摊子的朋友，抬了四个人抬着 这篇信息说到这里，这些话不是我自己说的话，我只是把圣经里面的话忠实的讲解给你听。你听到了，你也明白了，你接受了，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使徒行传十章十节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些经文说有5000人进入救信。但是4章15到18节说，那些犹太人的领袖聚在一起讨论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正聚会说话，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看见彼得约翰行了这个神迹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4章14节说他们无话可说，他们不能反驳。但是这些犹太人领袖说，我们不能让这件事情越传越广，必须要控制住，所以他们就恐吓彼得约翰，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讲教训。那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在这里面出现的，为什么在这么明显的神迹，在证据的面前，他们就不能像那5000人一样听了就信了？为什么不能听了就信？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刚才也是的弟兄姐妹说，常常很多人说我还没有认定，结果是什么？你还不肯放下自己的主权是不是？所以在使徒行传十章一节，他说到了这一群在控诉彼得和约翰人的当中，有一个名字，有一群人叫做什么人？4章1节说有一群人叫什么？叫做撒都该人。你知道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吗？撒都该人是当时富有的贵族阶级，他们有很大的势力，他们跟罗马政府有很好的关系，他们最不希望看见的就是百姓有骚动，百姓有骚动，他们的利益就受到了亏损。撒都该人是当时的宗教教派的当权者，大祭司都是从撒都该人这个派系出来的，他们很渴望照自己的方法来实行犹太教。但是撒都该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和灵魂的存在。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同一件事情。路加福音20章27节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同样在使徒行传23章8节，保罗这样说：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控诉彼得和约翰，因为在使徒行传4章2节说出这句话的背景，彼得跟约翰教训传讲的是什么？本着耶稣在传说神的国。所以以撒都该人为首的宗教领袖就很烦恼，就很烦恼。我们来想，如果死人不会复活，彼得所讲的福音就是假的，他说耶稣复活，那耶稣没有复活。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我们的信仰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变成没有用，因为我们所相信人将来是否会复活的盼望也是假的，是虚无缥缈，不是虚。那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的信仰根基，要请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15章，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以撒都该人为首这一群人，他们不相信耶稣不会复活，死人既然耶稣既然没有复活，那彼得根本不可能奉耶稣的名来做这件神迹。但是他们又站在这个不能否认的神迹面前，不能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他怎么样来忽略眼前的证据，去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使徒行传第4章的这段经文，我观察到有三个重点，是我们三个死人很难接受福音的一个障碍。第一点就是我们人根深蒂固的想法非常难打破。对撒都该人来说，他们不是拒绝神迹，他们是拒绝什么？他们是拒绝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死不会复活。这种想法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理性思考，我们不相信人死后会有审判这件事情。科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努力的要寻找外星人，但是就是不会去寻找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想，从无神论背景出来的人， 要相信有一位神，你相信有神并不是很难，因为到处都是神，但是要你相信说只有一位神，其他的神都是假的，这就非常困难。所以常常有人告诉我，当逢台湾人他说你信的我不信的、啊、我信的很好，你信的也很好、啊、反正我信的佛不错，宗教都是全能无上万有归宗，大每条大路都是带领你到天堂去。那有一种讲法就是说我是好人，所以我相信我肯定啊，那个进地狱的人肯定不会是我。我们有一种既有的思考模式不容易被打破，我们不愿意放下。那我们放不下的时候就不相信天地之间就只有一位神。当我们看不见自己有错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去接受耶稣的救恩。第二点，当这位可怜的残疾人得到医治以后，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赞美欢呼的时候，这些以撒都该人为首的领袖，他们心中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不去查问这个人怎么好的，他们用询问的语气来问彼得和约翰，他说：“你们凭什么权柄做这件事情？”四章七节说出他们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呢？用什么能力？照我们现代的理解，就说你根据什么理由，根据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情？奉谁的名呢？照今天的理解，就说他们没有得到有关当局的许可，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感受到是什么？他的领袖权柄受到挑战。我刚才刻意讲一个例子，说有个客座讲明白有没有？啊，这个有人得到医治啊，牧师长老都不相信了、啊，因为我们的权柄好像受到摇动。对撒都该人来讲也是同样的情形，他没有为这个人感到高兴，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越传越广，因此众人都跑去信耶稣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二节说道，他说知识是教育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能是不知道。这句经文什么意思？一下子知道一下子知道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强调一个意思，他说只有知识 神阻挡骄傲的人，另一方面呢，骄傲的人阻挡神赐恩给他。圣经很多处的经文讲到，神是多么希望人悔改和得救，神总会刻意去阻挡人来得到那个恩典。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真正的意思应该是骄傲的人自己阻挡神要赐给他的恩典。因为人的骄傲，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的心里面没有空间来装别人给他的意见的时候，弟兄姐妹，骄傲像什么？骄傲就像一堵墙一样，不但拦阻了我们向前进，也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面，让我们走不出去。我们真的是想一想，今天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进得来进不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骄傲，天然生命里面那个主权我不肯放下。我们要照自己的方式，我们总是认为我自己所看见的是真理，我对事情的分析评论都是对的。你们要听我，常常坚持的是主观的观点。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无知，因为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愿意承认自己无知是愿意放空自己，心里面才有空间去装新的东西。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缺点的时候，我们是常常会犯错的，我们才会愿意去改变自己。只有先倒空自己的谦卑心，我们才能够承装救恩之福。两种反应关键在哪里？就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三点，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三点。第一点，我们旧有的思想模式不能打破的话，我们接受不了新的教导。第二点，当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都用理性来对待别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第三点，骄傲的人得不到神的恩典，不是神不将恩典赐给他，而是他里面的骄傲阻挡神要给他的恩典。在我们今天的这段信息里面，一篇讲章两种反应，主题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说到世界上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解决死亡威胁的问题，除了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把死的痛苦解释开来。因此凡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就不会去相信靠自己才可以得救。愿意放下自己主权的人，才会照神的方法来接受拯救恩。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加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